今日同大家嚟到去诵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吓一至到二十二节，经文比较长少少。PowerPoint 冇好配合啊，就大家扭一缩你粉红色嘅长刊好嘛？里边有晒经文同埋大纲噶啦。咁咧，我想一至到第七节，我哋请弟兄帮我哋诵读啦。跟住第八节去到第十一节咧，就请姊妹帮我哋读啦。然之后十二节去到二十二节咧，请我哋大家一起读好嘛？咁我哋先读第一至七节，请弟兄。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又遇见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合缝之地追上。石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哼痛，因耶和华为他得罪，使他受苦。他的孩被敌人老去，安的城都失去。他们首领寻找着草场的，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请姊妹阿瑞，对不住，第七节都是弟兄。耶路撒冷在困苦困迫之时，就追上古时一切的景景。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请姐妹，好，十二节至到二十二节，我哋一齐读啊！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是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门。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是他手所绑的，又如他绑在我的肩头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敌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喘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的眼泪汪汪，因为那安慰弯到神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仇得了成。石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作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老去，我招呼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 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又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无，我的心的都听见我所遭遇的患难，因为这事，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好，让我们来到祷告安静，让我们来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的面前，我们将我们这一刻的心灵都愿意赤露敞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祂认识我们，祂明白了解我们，因此我们都可以毫无保留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主也都让祂的话来到去引导带领，昔日先知祂经历到祂所处身的城市所面对的争战，面对里面那种的困境，祂的挣扎，我们相信同样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爱这个城市的人的挣扎，所以我们愿主你都藉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安慰、指引和教导，我们恭敬献上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是讲到耶利米书，这个是教会定的一个主题，一个系列，就是为我城哀恸。第一讲我定了题目叫绝望中的觉醒，就是说在这个困境里面，上帝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有什么的反思和学习，让我们去安静求主去医治我们的心灵，同时间让我们在里面来到去一起的彼此的纪念，互相的代求，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教导和出路。耶利米书这个的耶利米哀歌呢，是一卷很特别的就是先知的书，它里面呢就被称为哀歌啦，当然很自然就是告诉我们听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的表达，一种的哀叹，但同时间也是称为挽歌的，就好像在丧礼里面唱的诗歌一样。整个的五章的经文呢，一二和第四章呢都是二十二节的经文，都是用希伯来的二十二个的字母呢顺序地去排列呢每一节的，所以其实又很有结构，很有那个层次的。然后呢第三章呢又很特别，它是六十六节，即是说呢是另外那三章呢加埋的总和来的。而第三章亦都是呢这个的哀歌的一个的转捩点。然后去到第五章呢就用一个的祷告呢来到去作为一个的结束。整个的哀歌的里面，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情况，那个的遭遇，包括可能是制度里面的一些的崩坏，又或者看到呢就是财物上面一些的损坏损失，亦都看到呢就是生命的一些的伤害，当然亦都看到就是神子民和神的关系和道德那个的素质的下降，以致先知他在第十六节他说因为这些事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眼泪汪汪。然后去到二十节更加说他的心肠扰乱，里面真是乱七八糟，他说我的心在我的里面是翻动。我相信这个是先知 很真实的内在一个的情况。让我们透过第一章今天去看见什么令到这位的先知他在这种的处境当中，他有这种的情绪心境的表达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呢，我们说呢，就是这个的落差当中的相同。先知看到的城市的里面，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已经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在第一节那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却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众进贡的。你发现先知用了三次，出现了三次先前和现在，其实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的对比，一个的比较，比较从前和今日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先知就将那个很具体很真实的一个的对比罗列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就告诉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改变，更加可以说是今非昔比。接着这些的现实，这些的情况包括了什么呢？就是有四方面的一个的逆转。第一个逆转就是环境的逆转，在第一节那里提到有几方面的事情，包括就是人口。先前是满有人民的，但是现在却是独坐。我不知道是因为战乱带来死亡以致人数减少，还是因为被掳迁徙。无论如何，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充满了人民的一个的城市，但是在这一刻的里面却是独坐，人数疏落。然后也都提到地位，昔日就是为大的，如今却成为寡妇，寡妇就是无依无靠。所以地位改变，身份亦都自然的带来改变。昔日是皇后，是接受人的进贡，但是很可惜今日已经变成了要成为一个进贡别人的人。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见在那个的环境上面起了很不一样的情况。我相信这个都有如我们香港今日的现象。昔日我们说这个是东方之珠，亦都是一个国际的都会，但是此刻好像我们落在一种的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不单止是环境的改变，先知又提出第二个的逆转，就是在第二节。第二节那里提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关系的逆转。他说他夜间痛哭流泪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来到待他。什么时候需要安慰呢？当然是难过的时候。是什么人会安慰你呢？当然可能是挚爱的家人或者朋友。但这个时候先知就说没有一个人来到安慰。为什么？他解释了后面下半节，就说朋友变了什么？朋友变了仇敌，朋友变成了敌人。我相信过去在香港的里面，我们都听闻看到这个的现象。早一段时间有两个很出名的医生，是不是？一个姓高的，一个姓袁的。本来他们说他们相识多年的，但是因为社会的现象，大家的看法不同，虽然我们仍然说视对方为朋友，不过我们又发现可能大家都关系起了变化。又或者我们听到有一个姓洛的律师，是不是跟另外一个人叫 Peter 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叫 Peter 的人，还是一个代表。又或者其实当中是你和你的朋友之间的关系，关系的转变其实有很多的原因， 但在近期的社会的事件当中，很明显就是各人我们观点立场不同，其次就是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怎样去处理这些的差异，那些的态度和方式。我听过有人这样说，他说呢，即某一种颜色的观点的人呢是比较开明的，比较讲道理的。咁我当然相信佢讲緊嘅係佢支持嗰种颜色啦，係咪？但係亦都有人话，哎呀，某种嘅颜色嘅人呢，佢哋呢就係比较蒙塞啲嘅，係咪？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好理解嘅。其实无论係边种颜色，嗰、那个重点就係好多时候去表达就係要贬抑对方，高抬自己。因此我哋需要检视一下，在这些关系逆转的里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表现得不恰当有关呢？除了环境的逆转，关系的逆转也都带给我们见到情绪的一些逆转。在这段的第三至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三和第四节，请读。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着王室，追上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就他成凄凉，他的妻子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在第二至到第四节，其实三节经文的里面出现了三个呢无，三无，包括是无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无这个的安慰，刚才我们说的关系上面大家起了不同的变化，他说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第二就是什么呢？是无安息。在第三节那里说呢，他迁到外邦之地，或许是主动，因为战乱所以要离开，又或者是被动被掳去到其他的地方。但就是无论怎样都好，他我想这个的先知就提到，当中的人他为了要寻求或者寻找一个安居之所，或者是一个呢 寻找一个可栖身之处。结果在这个寻找的过程，面对的就是流离、漂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很自然就会失去了安全感，无安全，无安息。然后第三就是无欢乐，连个气氛都不同了。昔日在节期里面那种的欢乐，如今却变得一片的萧条。所以先知用了几个的描绘，包括就说城门凄凉，祭司叹息，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加起上来即是什么？加起上来就是全城都陷在一份的伤痛之中。然后第四方面的逆转就是能力的逆转。第五至到第六节，我们又读一读好吗？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国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的神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抓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敌人为首，对比什么呢？对比自己的领袖无能。所以几个的逆差都是带给我们见到好像是很不一样。第五节这里说为首，其实是表达着一种有权柄、有位、有能力。但很可惜，这个不是在自己的领袖身上，而是在敌人那里。而自己的敌人第六、自己的首领在第六节那里就说，他们却是失去了方向，亦都失去了那种的能力。因此呢，第七节先知 有一个的简单的总结，在里面就说耶路撒冷因困苦困迫之时，就追上古时一切的落境。想当年是不是我们都会觉得，哎呀，今日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以前的香港不是这样的，很不同，很多东西不一样。这样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看到今日香港的情况，大环境的逆转，人与人之间那个关系上面的疏离和对立，使到即使在节期的日子亦都失去了往日那种欢乐的气氛，更加好像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到走出这一份的这个的黑暗。这个就是哀歌先知他当时的心境，我相信亦都是每一个真正爱这一片土地、爱这个城市的人的一份的慨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怎样来到同这个的城市，为这个城市来到祷告，亦都会怎样在同这个的城市一起继续来到去走下去呢？或许透过过去的事件的一些的发生，有些人感到我们是很无奈、很无助、很无力，但我相信你有一样东西仍然可以做，就是去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祷告，求主来到帮助我们。但我们也很遗憾，就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却是仍然发生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有些人来到继续，就是香港人打香港人，活在一种无止境的争闹和斗争当中。我们看见仍然有些人就是以一种标签的方式、口号式、抹黑的形式来到去打压和我们不同意见的人。哀歌的作者其实就要引导我们、提醒我们，甚至乎要敦促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这个错误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见第二方面，第一就是在落差的里面的伤痛，先知看到整个城市落在这个的困境的里面，他不是只是在这里哀叹，而是他作了一个神学的反思，一个的反省，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落在这个的情景里面呢？而到八至到十一节就是先知的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第一就是他承认这个的罪恶。第八至到九节我们一起诵读吧。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罪在他的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败落，无人安慰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先知指出耶路撒冷里面的遭遇是因为他们做什么啊？是因为他们犯罪，而且是大大的犯罪。当然我们要明白，在旧约的时代，这个是一个神治的时代，神的子民那些选民，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到那个祸和福，又或者因为神的子民落在罪里面的缘故，这个就会带来上帝他对他们的审判。不过当然我们又不要直接就说，有时说今天为什么香港会这样，因为神审判我们咯，样有时一个太过简化简单的一个的这样的讲法的时候，不单止帮不到忙，反而带来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在我自己个人作为一个神学的反思的里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因为人，这个人是包括了一些的信徒和非信徒，因为人没有按着上帝所既定的律例规范， 同埋咧根据神嘅属性赋予人性嘅呢个尊严嚟到行事生活，以致我哋就活喺自己所制造出嚟嘅罪恶世界当中。我再讲多一次吓，系因为人，我哋冇按照上帝既定嘅律例同埋规范，冇根据神属性赋予人性嘅尊严嚟到行事生活，以致我哋就活喺一个自己制造出嚟嘅罪恶世界之中。乜嘢系上帝佢嘅律例同埋规范啊？喺圣经嘅里边，旧约我哋好清楚提到咩啊？十诫、十条诫，我哋都好认识。当中包括就话提到咧，我哋要孝敬父母啦，系咪啊？提到咧，我哋咧唔可以杀人啦。我们又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这个是很明显上帝的规范。又或者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教导来到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不要只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的什么眼中的良木。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别人的过错，而看不到自己更大的过错。登山宝训里面又提醒我们不可以恨人，因为你恨人就等于什么？杀人。也都提醒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弟兄姐妹，今天你可不可以爱到跟你不立场一样的人？连在小组里面都做不到。你说多可怜呢？所以这条圣经提醒我们，原来人离开了上帝给我们一些法则，又或者我们没有按照根据神的属性赋予人性的那种尊严来行事。我们说上帝的属性当然很丰富啦，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只是懂得公义而已。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是包括了什么呢？神是光，是不是？神是光。所以我们要问，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的制度里面，是不是存着一些的黑暗呢？又或者在我们所谓的公权力当中，是不是都是存在着一些的黑暗呢？在社会的这个运动的过程里面，或许我们接收的资讯不同，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以致我们有不同的立场，但我们同样要问，在我们所支持的立场里面，是不是同样出现了很多一些黑暗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为到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道德底线。光明同埋黑暗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来到为到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面对这些黑暗，我们会如何选择呢？上帝的属性是光明的，上帝的属性都是真理和真实的。就好像箴言书第六章第十六至到十九节，或者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请读。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杀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诉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纷争的人。我想问一下，这些的事在过去几个月的里面有没有发生？是经常的发生，不单止好像是一些个别的情况，甚至乎好像变成了一种常态。有时很可惜，连在教会弟兄姊妹当中都可以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就想起讲到神的这份的真实真理，我就想起在、一些的、文学古籍里面提到论语嘅雅呢个嘅颜渊吓，成日都读错，唔好读咗颜渊咁啊。论语嘅颜渊里边咧就有一个嘅学生叫子贡，佢就问孔子，问到关于点样治理国家一啲嘅政策等等。 孔子就这样答他，他说足食足兵足信之矣。然后子贡就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二者何先？曰去食。然后呢，自古皆有死，跟住最后一句我哋好熟噶啦，咩啊？民无信不立，系啦，民无信不立。第二就系咩咧？就系呢个嘅孔子个学生嚟到问孔子啊，喺呢个嘅治理嘅国事嘅里边，有啲乜嘢好重要嘅咧？孔子就答咗三样嘢：粮食嘅充足啦，军备嘅充足啦，同埋咧人民嘅信任。咁呢个学生就问啦，哎呀，如果真係不得已啦，喺呢三样嘅里面一定要攞走一样，咁攞走边样呢？孔子就答，攞走乜嘢啊？去兵。然之后再问啦，哎呀，咁呢个徒弟唔知点解係咄咄逼人啦。哎，咁仲有两样喎，如果真係逼不得已再要攞走一样，咁攞乜嘢啊？攞走粮食啊。咁你话喂，食物都冇，咁点算啊？死梗个喎，咁样。跟住孔子就答啦，话俾我哋听做咩啊？自古人终究都会死嘅，系嘛？但系咧，民无信而不立，即系话原来话俾我哋听，即系一个嘅国家里边嗰个嘅诚信咧系好重要。所以军粮粮食都比不上人民对那个的管治者的信任，又或者一个的社会的基础亦都建基在每一个人我们生命里面的诚信。第三个我们见到神的属性亦都包括上帝，他就是生命。人的尊贵，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是因为人按着上帝的形象而被造的，因此一切贬抑人的价值，将人的尊贵事以践踏，这个不单只是不尊重了生命，也都是不尊重上帝赋予生命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当他看到这个整个环境的逆转，他心里面不但只悲叹，他都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落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给我们的规范和人性的尊严。也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先知他认罪承认，同时间第二他也都承担了这个损失。意思就是无论你愿意与否，当人是这样生活的时候，就带来我们一样罪的结果。所以在第十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两节的经文，请读。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律者帮人，他吩咐不可入你的食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生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慈悲。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几次跟一些物有关的，包括什么呢？包括了就是食物，然后有两次提到美物，要用一些很名贵很珍贵的美物来到去换取一些食物，也都提到圣所，圣所里面就包括了什么？圣物咯，是吧？所以食物、美物和圣物其实即是冚唪唥啦，是吧？所有的东西都被夺去，要用美物来到换粮食，要救性命，显然就是因为战争带来饥荒，性命的损失。所以先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反思，他都面对着整个城市一起共面对的困难带来的损失，然后他诚心的呼求，在第九节下和十一节两节都是重复，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向神一个祷告， 我哋喺第九节嗰度话，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嘅苦难，因为仇敌夸大。第十一节嘅下半节话，他们说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神嘅子民喺困苦当中，向神嚟到去呼求，请神来到去观看，一方面就看敌人那个的夸大，另一方面也都看到自己的卑贱。有些信徒因为陷在这种我们所谓敌强我弱的落差里面的时候，仿佛我们就看不到神，觉得神不公平，觉得神不公义，又或者我们埋怨神，为什么你好像没眼看的呢？但哀歌的作者却是刚刚相反，他去呼求神去看，并且去相信神在这里，其实他是在看的。就像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五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这个看不单只是好像用肉眼只是看到一些景物，一些事物，一些事情发生，其实背后的里面是带出就是体恤、明白和顾念。所以这个是历代信徒在苦难当中的一个宣告，更加是信心的一个认定。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幸免于社会环境的一些起伏，我们要学习就是怎样在这个苦难当中和我们的社会来到同行，同时间也都要自省自己是否有份制造今日这个的乱象呢？或是我们袖手旁观，又或者是我们在当中制造了不少的纷争矛盾。落差带来伤痛，先至认罪当中来到向神呼求，最后第三他回转当中的一个的尴尬。在第十二至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就不读了。不过在里面我概括来讲就有三个，有三次的一个看字。其实加上前面两次整个的耶利米书哀歌这个第一章出现了五次的看。但是这三次的看又看些什么呢？第一次三次就包括在十二节、十八节和二十节三次的出现。第一次就是请过路的人来到看，看他所受的苦就是说在外人来看，原来他经历过这一切的事情是可以成为了别人的一个的尴尬，为什么今天落到如此的光景。所以在第十三去到十四节就是那个自身的痛苦，里面包括了先至用了一种的形象法，讲到整个人他整个身体每一个地方都好像经历了很多的压挤压一个的困苦当中，包括就是说好像火进入他的骨头，因为脚被网罗来到去绊跌，然之后话使佢回转，其实呢个回转原文就是 back， 即是佢个背背后，然之后发昏，当然是讲到个头脑啦，然之后颈要来到负压，即系话其实喺个情景嘅里边，佢系成个人都陷喺一种咁样嘅压力困难，实际身体承受住痛楚。然之后第十五至到十七节，唔单止自己受苦，就系身边嘅人都同受苦楚。经文提到勇士被呢个嘅轻弃，然之后亦都提到少年人被压碎，儿女辜负。这个似唔似我哋今日嘅现象？不单止第一次来到去呼吁外边的人看，然之后第二次也呼吁就是请众民来到看， 即是说大家一起看。同样是看什么呢？看它里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十八至到十九节。十八就提到什么呢？社会的未来，因为里面提到的是处女，是少年人，他们被老去。处女是女仔，少年人是男仔，都是年轻的一群来到被老去。或许我们都会想到过去这几个月，有不少的年轻人在这个运动的里面，他们被捕。我想我们想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每一个人他们真实的情况。每一个人也都代表着背后每一个的家庭，他们也都在这里来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单止是社会的未来，也都提到社会的精英，提到祭司，这些都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提到长老，这些都是资深有阅历的人。但是这些的人在城中，圣经说他们都绝气。所以正正是告诉我们，这些成为我们的尴尬，成为我们的提醒。然后第三次也都是请谁看 第三次在第二十节，他说请神来看。看什么呢？看到里和外的一份的交战。我读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很难过。他说在外刀剑使人丧志，在家犹如死亡。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悲哀，非常的使到我们 心灵的里面落在很大的痛苦的里面。刀剑使人丧志，暴力战争使到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不少的人也都付出了宝贵生命的代价。在内家庭也都变为了战场，死寂的关系，死亡的阴影笼罩住每一个的家庭。在这些的困难困苦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心灵的呈现。然后第二十一去到二十二节，先知就将这一切的困境，将他所看的，将他不明白的，将他内心里面的挣扎完完全全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看什么？看报告，看情情。报告就是整个事件，我们相信在上帝的里面，他是最清楚最明白。这个的报告也都可以这样说，就是一个的审判的日子。先知深深明白自己的遭遇是因为神公义的审判，但他也都明白到在神的那里，这个报告的日子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很明显，如果神是会审判神的子民，神的公义，何况他都一定会审判那些幸灾乐祸又或者冷酷无情的人。在二十二节，他说愿他们的恶行在都呈在你的面前。他就将这个事情带回到神那里，来到求神来到去观看，先知求神报应那些行恶的人。这个似乎和爱的教导和赦免的教导好像有些相违背。不过我们看到旧约，其实我们都看到这种的呼求往往是在神的子民我们认罪或者我们受罚过程之后来到去发出的。其实这里是表达什么呢？表达上帝就是全地的上帝，他审判神的子民，他都审判一些未认识神的人。基于神的公义，在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这里的原文就是耶和华他是公义的。
是一个很实在很肯定的一个的宣告，他是公义。每一个离开神法则的人，我们都必然要承担自己的罪债。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因为恶人而愤愤不平，我们要先学习检视我们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和软弱，亦都将我们自己的冤屈带到公义的上帝的面前，信得过上帝必然审判。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正如先知提醒我们，他看到自己的城市一个很大的落差。当面对这个落差的时候，弟兄姊妹，带来我们内心有什么的冲击和感受？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刻来到安慰我们，用他的爱来到抚平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落到如此的光景？先知他作了一个的反思，一个的反省，他明白到原来是神的子民，我们陷在这个罪的当中。因为人离开了上帝的规范和对人赋予那个的属性，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因此我们都求主来到医治我们，求主赦免我们，好让我们回转的时候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的尴尬，成为后来的人一个的提醒。求主看顾我们的苦情，亦信得过这一切在上帝公义的里面他有审判的时候。主，我们很恭敬仰望你，求你藉你的先知的话在今日来到去安慰提醒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